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人们常说，一生救的是身体，而宣教士救的是灵魂，但在钟爱华身上，这两条路却交织在一起，他的医术和他的信仰从来都不曾分开。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日本人甚至动用军车帮助钟爱华运送药品到仁慈医院，这是为什么呢？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66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对于钟爱华来说，这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单单在徐州府就有多达7次我们面临着不可能跨越的阻挡，但每一次上帝都预备了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这都表明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他的帮助，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也让我们持续不停地献上赞美。1939年9月12日，钟爱华一家抵达清江浦。12岁的妈咪在给外婆的信中说，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在美国生活得很舒服，可是我还是觉得中国更好。在家里，罗莎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只是偶尔会有胸膜痛的症状。钟爱华一家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和战争爆发之前一样，从每天早上的家庭祷告开始，到每天晚上的游戏和阅读结束。当他们的山羊产3胞胎的时候，罗莎整夜不睡，确保存活下来的2只山羊能得着温暖和饱足。弗吉尼亚写日记说，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罗莎已经困到不行，蹲坐着的身体快要僵硬，她甚至希望这羊仔干脆死掉算了。他们确实在中午之前都死掉了，其他山羊产3胞胎时很少有被照顾得这么好的。罗莎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不久前她就开始在城里的礼拜堂一周上2次课，同时服侍主日学。日本人坚持让一名士兵做他的随身保护。有一次，当罗莎的同学顽皮玩闹时，士兵走上前来摆摆手，用并不流利的汉语说，你们必须听讲，必须听讲。配置随身士兵的目的可能真的是为了提供保护，然而钟爱华写道，在家里大家几乎意识不到大环境所带来的压力， 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这些完全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的人一直监控着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想法，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奇怪的事总是发生在钟克莱的鸽子身上。这些鸽子本来只是宠物，钟克莱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认真照顾过它们，所以它们总是很脏。我那时还太小，所以对这些鸽子非常不好。但日本人坚信这些鸽子是信鸽，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这个6岁的美国男孩不是间谍。而另一方面，军警长官又对钟爱华格外的关照。有一次，钟爱华报告说，淮安的守城士兵在他有通行证的情况下还是不让他进城。这位警长穿上中式便装亲自探访，看到日本士兵粗暴地将钟爱华拒之门外，他亮明自己的身份，在所有的路人面前狠狠地教训了这名士兵，直到这名士兵耷了下来脑袋。又有一次，钟爱华报告说，日本士兵在湖边打水时追逐当地妇女，警长赶到河边时，军车里空无一人。等到士兵们回来，警长对他们又是一顿教训。钟爱华手下的中国员工说，那场面让人痛快极了。日本人之所以对仁慈医院有友好的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司令员爵司令。1940年3月，爵司令被提拔为少将。钟爱华在征得中国医生同意之后，按照东方传统送给他一块烤蛋糕。第二天，钟爱华又和肯参加了他的告别游行。游行时，身材矮小的爵司令跳下马来感谢钟爱华送来的蛋糕，这也让钟爱华在中国人面前获得不少面子。在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中国人并没有将钟爱华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合作关系，而是非常的感谢他凭借自己的身份从容应对这些占领者。二战结束之后，钟爱华在访问东京时曾经打听过爵的下落，得知他还活着，已经退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生活。1939年12月21日，钟爱华写道，今天早上游击队发起了进攻，医院大门附近弱不禁风的日兵守卫受到攻击，双方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激战，现在战斗已经结束。激战一开始，我们就将医院的大门关闭，防止大批人员涌入。战斗结束后，日军想搜查仁慈医院，但发现大门早已关闭，便就此作罢。几天后，爱迪生博尔塔特和妻子乘日本军车返回清江浦，随后在乡下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巡回步道和教牧训练。在日本军车中，塔尔伯特夫妇经历了连续22个小时的小规模战斗，不断有子弹飞过他们的头顶。日本机枪手曾经一度使用李如兰的肩膀做机枪架。虽然经历了这些，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在整个巡回步道的过程里，塔尔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忧虑。他们曾一度落入土匪手中，却说这是在危险和破坏之中充满荣耀的机会。而他们在农民心中撒下的福音种子，后来结出很多的果实。清江浦陷落之后，这些人沦为难民逃到医院。在仁慈医院，他们会坚持参加中国传道人主持的整点礼拜。日军只占领了城市，弹片在中加上空飞来飞去。钟爱华一家会引用诗篇里面的应许，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就像钟爱华回忆的，我们可以选择在上帝的应许中获得安息，在床上休息并获得安全和保护，或者我们可以因为害怕而选择逃走，可我们选择留在这里。 罗莎同样没有忧虑。白天上课时，每当有枪声响起，班上年纪大一点的女生会急忙地躲到座位下面。罗莎回忆说，这场战争与我无关，所以我还是坐着，笑着观看眼前的恐慌景象。钟爱华一家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一天，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秘密署长，年轻的中国人李，因为阑尾穿孔住进仁慈医院。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时，他躲在单人病房，病房外只有他手下的警察保护。他叫钟爱华过来，小声耳语道：钟先生，也许你以为我在为日本人工作，其实我没有，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为的是帮助中国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宣教士，保护基督徒。钟爱华的戒备心并没有解除，只是简单回复了一句，很有意思：
耶和华你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你是他在遭难日子得享平安，得享平安。因为耶和华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有多疑，我就是我欢乐。
一位中国军人住进仁慈医院，他悄悄告诉钟爱华，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事，实际上为的是帮助中国人，帮助基督徒。钟爱华能相信他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日子得享平安，得享平安。因为耶和华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有多疑，我就是我欢乐。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